谢谢我们的姐妹带领我们美好的诗歌敬拜。那今天是幸福小组第七期的第八次的聚会，就是最后一次聚会。从第七期幸福小组第一阶段，那今天晚上结束。那从下一周，我们进入第二阶段，那就是幸福主日。我们邀请我们所有的慕道的朋友，我们的 best。 来到上帝的家中，我们一起来敬拜。那为弟兄姐妹，你们的辛劳的服侍啊，流泪撒种，我们要向神献上感恩。我们一起用来鼓掌来鼓励我们的这些福音勇士们，好吗？因为上帝使用我们的幸福小组啊，来传讲福音，来建造门徒。那今天是母亲节，那上帝要祝福所有的母亲们。 那母亲节大家知道，是一个基督徒设立的一个节日。那是在1905年的时候，那个一位姐妹叫安娜·Jarvis， 她的母亲是一位非常敬虔的老师，她去世了。那也就是在1007年的5月12号，他要欢迎邀请教会的弟兄姐妹聚在一起来追思自己的母亲。然后呢，在这个聚会当中，他呼吁美国应当有一个母亲节，因为上帝的诫命是告诉我们要孝敬父母，尊荣 你的父母，作为基督徒，我们应当要尊荣我们的父母。所以到1914年，美国的参众两院开始通过决议，确立每年的5月份的第二个主日为母亲节。那这是母亲节的起源。那今天也影响到很多的国家，很多国家也是有自己的母亲节。 我们为我们的母亲们，我们再一次来鼓掌哈！为上帝使用母亲，祝福我们的母亲们。我最后要为母亲们祷告哈。那我现在是先讲到，那我们每个人都有母亲，啊，没有母亲就没有人类，没有母亲当然不会有教会，没有母亲当然也不会有我们在这里啊。在每年的母亲节，你知道吗？根据统计哈，寄出的卡片仅次于圣诞节。 所以人们知道母亲在我们生命中的重要，我们都有母亲，我们这里的很多的姐妹都是母亲，还有很多的姐妹将来要成为母亲，或者我们的有姐妹将来要成为属灵的母亲。所以为我们这些母亲们，我们感谢主。当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啊，我们可能不大明白母亲究竟意味着什么。 不是有人讲过这么一段话吗？他说：“我5岁的时候，我觉得妈妈是无所不能、无所不知。当我10岁的时候，我知道妈妈是有所不知、有所不能。到20岁的时候，我觉得妈妈思想陈旧，不可言喻，太落伍了。到30岁的时候，我开始发现，有些事情妈妈是对的，我要听听她是怎么说的。” 到了40岁的时候，我遇到事情的时候，就想这些事情妈妈会怎么想。到了60岁的时候，我多么希望能与妈妈聊些那些事情。所以，我们成了父母之后，我才慢慢体会到，做母亲到底是意味着什么。有位母亲这么说：“我先说，当我成为母亲之后，我才明白母亲究竟意味着什么。成为母亲意味着牺牲。” 牺牲你的身体，牺牲你的睡眠，牺牲你的时间，牺牲你的生活方式，才能担负起世界上最精益、最美好、最繁重、最艰难的工作。母亲是老师，是保护者；母亲是第一位朋友、最好的朋友、终身的朋友。只要你需要帮助，母亲随时都在你的那里。即使你让你的母亲发疯。 他仍然爱你，你从来不需要赚取母亲的爱，母亲总是爱你， 母亲的膀臂是可以依靠的，母亲是我的 superhero。 身为世上的伟大的母亲，我们感谢主啊，为我们每个人都有的母亲感谢主。那母亲的爱不是完美的，在圣经中也有许多不美的母亲，讲耶西别，讲希罗底，但是许许多多的母亲，尽管她的爱不完美，可是他们的爱最靠近上帝的爱，牺牲舍己。如果你家里有五口人，现在发现只有四块饼，妈妈会怎么说？妈妈会说，孩子们你们吃这个饼，妈妈都不喜欢吃，从来都不吃这样的饼，我不喜欢，你们吃。妈妈就是这样，妈妈就是舍己。妈妈的爱不讲条件，所以圣经教我们要孝敬父母，尊荣父母。在圣经当中有许多伟大的母亲，圣经所强调的，你的母亲不是母亲的美丽，母亲的成就啊，母亲的智慧聪明，母亲的财富，圣经所强调的母亲应当有的一个美德，那就是虔诚敬虔。敬虔的母亲是上帝对我们的呼召，上帝让我们要成为一个敬虔的母亲。过去我们中间很多人不认识主，我们的母亲可能还不认识主，不可能成为一个敬虔的母亲。但是今天神呼召我们中间的母亲们要成为一位虔诚的母亲，一位敬虔的母亲，因为敬虔的母亲是上帝对你的祝福，对你儿女的祝福，而且敬虔母亲的影响力大得你无法想象。所以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来分享啊这一段的圣经，我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读啊这两段的经文。来，想到你心里无为之性，这性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伊和你母亲尤金，我也深信也在你的心里有其性的存在心里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，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，这个圣经也是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。我们的神，我们感谢你了，呼召我们，爱我们，你拣选我们成为我们的父，你定义爱我们爱到底，把你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，他的血洗净我们庭长中的亏欠，让我们回到你的面前，你的圣灵把你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。主，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，你在我们中间，你的话来创造我们的心灵，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，让我们知道你为什么招男招女，有父亲有母亲，让我们明白你在我们身上的永恒的更高的护照。愿你孩子的口孩子的心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洁净，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上帝呼召我们成为一个敬虔的母亲，虔诚的母亲， Godly Mother。 那提摩太是保罗的门徒，你知道保罗是使徒啊，基督呼召使徒，那使徒保罗带领其他的年轻的弟兄姐妹，那提摩太就是他的一个门徒，他造就他帮助他。那提摩太的外婆，我们叫姥姥啊，妈妈是虔诚的基督徒，我们可以说叫信三代啊，祖母、妈妈，然后到提摩太，代代相传。他的妈妈呢，他的爸爸呢，爸爸是个希腊人，是个非基督徒。你看这个家庭很有意思，就像我们现在很多的基督徒家庭一样，哎，爸爸还不是基督徒。就在这个家庭的里头，提摩太成长起来。保罗讲说， 我想到你心中无为之性。那这个性是在你的心中，也在你的琢磨和你母亲的心中。一个敬虔的母亲，她要有一个无为之性。什么叫无为之性呢？就是这个信心在你的心中是真实的，不假的，不是假装的，不是作秀的，不是表演的，不是外表的那一套的，而深深是扎根在你的心中。这无为之性不像你戴的口罩，你出去的时候就戴上口罩，你回家的时候就把口罩扔到一边。那不是有人说吗？周日像头羊，周间像头狼。那这就是一个假的，这不是一个真的信心。无为的信心是在你心灵深处扎根的，真实的跟主的关系，在家中，在教会，在人前，在人后，这信是真实的。基督在你的心中是有分量的，基督是你的王，你每天你愿意亲近他，灵修祷告，你活在他的面前，你是独自人的时候，你主动承认寻求主的赦免，你遇到痛苦的时候，艰难的时候，苦难的时候，你的眼睛不仅仅看到这个苦难，看到这个风浪，你看到苦难中的那位基督，基督仍然在掌权，使你内在有力量来面对人生的艰难，你能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。你看到自己的弱点，自己的罪，你不回避，你不找借口，而恳求圣灵的能力来胜过这个罪。你每日与主同行，操练自己身上的敬虔的美德，谦卑、仁爱、顺服、喜乐和智慧。当你的儿女们看到你的时候，就知道我的妈妈不是一个完美的妈妈，我的妈妈不是一个天使，但是我的妈妈是真正的基督徒，真是神的孩子，他不假，他不完美，他是真实的。这叫无为之信。一个无为之信的母亲，他一定会做一件事情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今天讲母亲听，父亲也可以同样的去听，将来有一天父亲节的时候，我会讲我们中间做父亲的，包括我自己，好吗？说我公平。所以今天讲母亲，母亲心中有无为之信的时候，他一定会做一件事情。那做什么事呢？他知道这个道是宝贵的，是真实的，是有价值的。我把有价值有宝贵的东西给我的孩子。好多我们的母亲，好多我们的父亲，非常的忙碌，费财费心费力，送孩子参加各种课外的活动，去学才艺。为什么？你看到其中的价值。我会把最好的给我的孩子，把最宝贝的给我的孩子，你不会把垃圾给你的孩子。只有当我们做父母的，做母亲的，你看到耶稣基督是宝贵的，有价值的，有至上的价值，你会才把基督传给你的孩子，你才在乎你的孩子信还是不信。伪信假信你绝对不会传给孩子的。当你真正有无伪之信的时候，这个信是有感染力的。你跟孩子一起祷告，你为孩子祷告，跟他一起祷告，你知道这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，我让我的孩子一定要得到耶稣，要得到这个宝贝，得到这个至高无比的价值。其他的事情可以讲话，但这件事情不行。我要让我的儿子，让我的女儿得到这无价之宝。在这个世界，你们去拥有世界，我希望我的孩子拥有基督。这叫无为之信。说无为之信在你的心中一旦扎根，你一定会把无为之信传给你的孩子。这就是提摩太，提摩太心中有无为之信，他的根在他的外婆那儿有无为之信，他的妈妈那儿有无为之心。我们中间做外婆的，做奶奶的，做妈妈的，我巴不得听见主的呼召，神尊荣你， 给你呼召，呼召你成为一个敬虔的母亲，敬虔的祖母，让你心中有无畏之心，把这无畏之心传给你的孩子。这是一个敬虔的母亲，戈培米的妈妈。你知道 Billy Graham 在美国，他在世的时候他已经去世了，他在美国的道德影响力远超过美国的所谓的总统。他一生向众多人传福音，他说我的母亲帮助塑造了我，教会我如何生活，在我所认识的人当中，母亲对我影响最大。我相信这些年来主引导保守我和我的太太 Rose 以及孩子们的一个原因是母亲父亲的祷告。无论我身在什么地方，一想到母亲为我祷告，我心中就何等的安慰。妈妈的信是无畏之信，儿子的信也是无畏之信。敬虔的母亲有无畏之信。第二点，敬虔的母亲爱慕上帝的话语。保罗告诉提摩太，知道你从小就明白圣经，这圣经你 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。他怎么知晓就明白圣经呢？因为祖母教导他，母亲教导孩子，让孩子知晓就能明白神的话语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知道提摩太是保罗的门徒，保罗影响他，造就他，训练他，带领他，对他的影响极大，可是不能代替祖母和母亲对提摩太的影响。他知晓就领受神的道。你知道这一点，我们中间有些人会讲这么一句话，说教养儿童使他走当行的道，到老他不偏离。你教导孩子走正道，首先你心中要有道。你心中无道，你怎么能把道教给自己的孩子呢？你不能把自己心中没有的教给你的孩子。如果我们的孩子看到我们不读经祷告，也不明白神的道，看不到神的道在我们生命当中产生的改变，他们不会对教会对基督教有兴趣。如果他看到我们每天晚上都是看电视，都是刷视频，在网上漂流，圣经都不摸一下，他们永远不知道这道有什么可贵之处。所以你讲保罗影响提摩太，就像我们现在教会的里头，你的孩子来到教会，有人影响你的，教导你的孩子，有我们青少年的同工，有我们的主日学，敬虔的主日学老师，有牧师，有长老，影响我们的孩子非常重要，不可少，就像保罗影响提摩太一样。但是妈妈外婆对孩子的造就绝对是根基性的，影响他们的一生。在圣经当中有一个伟大的人物叫撒母耳，撒母耳是上帝兴起的一个激昂开来的伟大的一个领导人，他结束了世事混乱的时代，开启了王国的新时代。他是怎么成长起来的弟兄姐妹？他的母亲，他的母亲是一个敬虔的母亲，母亲叫哈拉。哈拉生活在苦痛当中，哈拉的丈夫娶了两个妻子，比拉尼，那一个是他的大妻子啊，叫比尼拉，她能怀孕生子，她羞辱哈拉，因为哈拉没有孩子，哈拉每日以泪洗面，饱受羞辱，很痛苦，在苦难当中，弟兄姐妹，她没有远离神。伟大的母亲往往会遇到伟大的苦难，伟大的艰难，但是苦难不可以压倒你，苦难是好老师教导你，把你带到上帝的面前。所以他寻求神，在家庭极大的患难当中，极大的苦痛当中，心灵忧闷哭泣，他没有跟那对方去争吵打闹厮打，没有，他带着眼泪来到神的面前，主啊，你听到我的苦情，你知道我心里的伤痛，主啊，求你开恩赐给我一个孩子。神听了母亲的祷告，赐给他的儿子撒母耳。撒母耳意思就是神听见我的苦难，神听见了我心里的伤痛， 撒母耳是在这样的一个母亲的教导下成长的。妈妈撒母耳是一个祷告的母亲，是个流泪祷告的母亲，她明白神的心意，所以她在祷告的时候说，我的心耶和华快乐，只有耶和华为圣，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。然后她祷告说，耶和华使人死，使人活，使人下阴间，使人往上升，他使人贫穷，也使人富足，使人卑微，也使人高贵，他从灰尘中抬举贫寒人，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，使他们与王子同坐，得着荣耀的座位。然后母亲在孩子端来以后，把他送到圣殿当中，在那里学习圣道。母亲每年常常去看望这个小小的撒母耳，妈妈的爱在孩子的身上。她在家中缝制好衣服，带给自己的孩子。我每次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，我的心里就是非常的受到震动。大家知道我们唐代的诗人有一首诗叫《游子吟》，大家还记得吗？慈母手中线，啊，游子身上衣。一想到一个昏煤油灯下，昏黄的煤油灯下，妈妈一针一线替孩子在缝制衣服，一根线一根情，一根针一份爱，针针线线情情爱爱，这是母亲的爱。所以里面折起的是母亲的心，母亲的爱。当我看到哈拉为自己的孩子缝制衣服的时候，我就想，哈拉跟我们中国的诗人同样有这样的母亲，母亲同有这样伟大的爱。但是有一点不一样，不一样在什么地方？母爱是一样的，都是牺牲舍己全情无条件的。但是哈拉的爱里面多了一样东西，哈拉在一边缝衣服的时候，我相信他是一边祷告一边缝衣。父啊，我儿求你祝福他，你祝福我儿，让我儿活在你的面前。所以哈拉里面的爱里面不但有母爱，还有神的爱在里面。你看到同样的一个道理，哈拉把孩子送到圣殿当中，哈拉在家中教导自己的孩子，就像提摩太有保罗教导他，外婆跟妈妈教导他，这两者合意来造就我们金钱的后代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圣经告诉我们，金钱的母亲对孩子的影响太重要，太重要了。哈拉在家中为撒母耳打下信仰的根基，外婆跟妈妈为撒母耳打下信仰扎实的根基，所以他们一生成为许多人的祝福。今天神在呼唤我们每个做母亲的成为虔诚的母亲，外婆们、祖母们、妈妈们，将来要准备做妈妈的姐妹们，知道神的呼召，我们要成为一个敬虔的母亲，为上帝要照亮这个世界，让我们的孩子们成为光，照亮这个世界，该从家里开始。所以我劝我们中间，如果你孩子还小的话，每天为他读圣经好吗？读故事的圣经。你孩子还在小学或者是 preschool， 读图画圣经。孩子慢慢大了，开始给他吃一点干粮了。你不能只是说耶稣爱你 baby， 耶稣爱你，接受耶稣到你的心中，那是好的，但是不够的。又要教导孩子，提摩太知晓明白圣经，因为外婆婆婆和妈妈教导他明白神的话语，在话语当中在引导他。所以这里有一本书叫 New City Catechism， 我们在教会推动过。我们中间做母亲的，网上有免费的，有中文的，有英文的。如果我们中间做祖母的，你读不懂那个英文，你可以到这儿去读好吗？下面有一个免费的网站，是免费的，每天带孩子明白神的道，让他知道神的爱，知道神是圣洁的，神是公义的，神要审判这个世界的罪恶，让他知道什么是得救的信心。信心不是空洞的， 让他知道什么是罪，罪带来的是毁灭。你看到圣经的时候，圣经里有很多那些了不起的母亲，可是他的孩子被虐，像深深，大家知道参孙深深，母亲敬虔，父母敬虔爱主，把他奉献给做拉希尔人，可是他怎么样放荡，罪毁了他的一生。你告诉我们的孩子，你爱罪过于爱神，是毁灭你的一生。所以我们在主面前要教导他的这些真理，当他做错误决定的时候，知道这是有后果的，要让他知道敬虔的母亲有的时候不一定能带来一个敬虔的儿女，但是敬虔的母亲影响是极大的。让孩子们知道每个人在神的面前要向神负责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提摩太是知晓明白圣经，巴不得我们教会的每个弟兄姐妹在孩子小的时候就建造他们，让他们活在神的道中。最近看一篇文章，我想很多弟兄姐妹都看到这篇文章对吗？手机里泡大的孩子终于把自己熬成了焦虑的一代。那他是对这本书的像一个书评一样，我看到这个文章，我想我们中间好多人都看到这篇文章。他讲到现代的电子产品让现代的年轻人，尤其是 Generation Z、他们心理的疾病越来越成问题，焦虑、忧郁、空虚、绝望，很可怕，带来了危害极大，社交跟剥夺，不知道怎么跟人交往，只在手机上交往，一旦遇到真实的人该怎么办？上瘾，注意力分散不能集中，而且呢，睡眠严重不足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征战的时代，你不用神的话来建造你的儿女，这个世界要夺走你的儿女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做父母的，自小要建造我们的孩子们。这本书里只讲了一件事情，还有一件事情我在讲台上要反复的讲。今天在美国这样的一个社会的里头，一旦很多的知识人他们不受任何东西的约束，除非他自我约束，文科教师什么老师，他可以讲他所讲的所想的一切，什么理念，什么哲学，什么是虚无，就讲这些东西。十个人有十个人想法，一百个人想法，整个美国精神状态处于一种混乱的状态当中。很多人可以这么说，这是一种文化的精神错乱，孩子们不知道该听什么，如果不把他们放在神的道德根基上，他们站立不住。我求神帮助我们中间所有的弟兄姐妹，尤其我们的母亲们，在神面前听从神的呼召，我和我的家必定侍奉耶和华，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，从他小的时候就开始为他祷告，与他一起祷告，带他读神的话语，教导他神的道。那第三点，母亲的影响，敬虔的母亲的影响力是太大了，大得你难以想象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神面前我们明白一个真理，做母亲的呼召不仅仅是把你的孩子养大，把他们送进最好的学校，如果他们能去，感谢主。神对母亲的呼召是把你的孩子带到至圣者上帝的面前，这是对我们最高的呼召。当你敬虔的母亲，你带领自己的孩子，弟兄姐妹，他们的生命要发出光彩。母亲，敬虔的母亲对孩子的影响是大的。弟兄姐妹想一想，没有勇敢智慧舍命的母亲，哪有摩西啊？没有忠心虔诚恩慈的曾祖母，哪有大卫啊？没有祷告敬虔顺服的母亲哈拿，哪里有撒母耳？没有无为之性敬虔的祖母和母亲，哪有提摩太？提摩太后来成为以弗所教会的主教。感谢主，这都是影响众多的人。我常常想，影响世界的基地在哪儿？在你的家，在你的家。 这里是有一个人叫摩拉蒂，摩拉蒂是一个身材不高的一个姐妹，她是最早的时候在美国南方取得了硕士学位，在这样的一个年代拿到女子拿到硕士学位凤毛麟角，她具有极高的语言天赋，会拉丁文、希伯来文、希腊文、德文、法文、意大利文、西班牙文，当然包括中文。他定义去中国，他的母亲自小把神的爱输入他的心中，把对真理的爱输入他的心中，把教育的爱输入他的心中。他听从上帝的呼召去中国宣教，在中国40年，将近40年，建了40多所学校，男校、女校、成人学校，教人识字，开办教育，建了30多家教会。他穿着中国人的服装，骑着毛驴，到处宣讲福音。他的学校里头要求所有的女孩子不可以缠脚。过去中国不是裹小脚的吗？他说不行，我们是上帝所造，说要恢复上帝所造的天族。他在中国应该说是女子解放的先驱之一，影响了许多人。当山东发生大饥荒的时候，他开始1912年，他把粮食分给饥民，把自己一点点粮食也都捐出去，身体瘦到只有50磅。在1912年12月1日，他饥饿昏倒在地。当时的山东，当时他宣教的地方是在山东蓬莱，他不但说官话，说当地的蓬莱话，所以当地把他送到医院，当时没有办法就医治他，只好送往回美国的船只。40年在中国只有3次回美国，最后一次是因病回国，可是仍存到了日本的神户，他死在船上。这位伟大的女性终身未婚，没有成为母亲，却带领千千万万的人归主，成了许多属灵人的母亲。她成为中国人的祖父，这一切从她的母亲安娜开始的。她仿效戴德生讲了一句话，如果我手中有1000条生命，我会全部给中国妇人。弟兄姐妹，我每次看到这样一个宣教士，他的热血，他的爱，我深受激励。我说主啊，与其我死在医院，死在病床，如果像这样的一个死，那是何等美丽的死。像一粒种子，一粒麦子死了，就说许多的子粒来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中国人欠福音的债。另外一个在讲一个人，他的母亲影响他的一生，施布珍。施布珍死的时候有10多万人为他送行，他的讲道影响整个英国，影响美国，直到今天他仍然影响许多的人。他讲到自己母亲的时候，他说没有什么可以估量自己对虔诚母亲有多么的亏欠，母亲为我祷告，与我一起祷告，我如何能忘记他警告我逃避将来之愤怒时的泪水呢？他我怎么能忘记他抱着我的颈项跪在地上为我祷告说，哦主啊，愿我儿活在你的面前。这是母亲改变了许许多人的生命。还有一位，我可以学到很多很多的例子。这个地方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去过，在 Fredericksburg Virginia 这个地方一个叫 Mary Memorial Park， Mary Washington， Mary Ball Washington， 这是 美国开国的总统华盛顿的母亲的纪念公园的里面，就在这块石头上，就是这块石头，当年华盛顿的母亲叫 Mary Ball Washington， 常常去这个地方来祷告。华盛顿十岁的时候，他的父亲去世了，妈妈要照顾华盛顿，下面还有五个弟兄姐妹，妈妈还要治理整个家里的农庄。这个妈妈不是个完美的妈妈，但却是一个敬畏神精神的妈妈。每天要到这个石头这个地方来祷告，来默想，为儿子祷告，为国家祷告，为自己祷告。所以这个地方后来纪念他，就有了这么一块石头啊，立了一块纪念碑，这上面写的叫 Meditation Rock。 如果你们有机会去看一下，妈妈对华盛顿的影响极大。华盛顿总统做过以后，人家要称他为要推选他为 King， 为国王。他很清楚，我的呼召不是要当官，我是要完成神在我身上的托付。说他没有想做王的观念，做皇帝的观念，退就退了。母亲的信仰教导他，造就他有一个伟大的品格。他常常进食祷告，总统不做以后回家种地，就是这么一个人。在教会当中做细小的服事，帮助牧师们熨熨衣服，挂挂衣服，这是美国。这些是从一个伟大的母亲开始的。做金钱的母亲，弟兄姐妹，对你的孩子的影响有多大？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孩子带到神的面前，我们不要把我们的孩子抛给这个世界。我们很多的时候把孩子养大，送进最好的学校，但神的意思是让我们把他带到神的面前。母亲的祷告的力量极大，母亲的祈祷是大有能力的。我再讲一个故事，听起来像天方夜谭，但是真实的，实实在在的故事。1820年，有一位叫 Peter Richley 从英国驻船到澳大利亚，他要寻找新的生活，可是船沉了，没死，被捞起来搭上第二条船，可是第二条船不久又沉了，他又被捞起来搭上第三条船，可是第三条船又沉了，搭上第四条船。可没有想到第四条船、第五条船又沉了。世界上居然有这种奇事，这不是一个故事啊，这是真实的历史啊。然后有一条船叫 The City of Leeds， Leeds 是英国的一个城市，这条船是从英国这个利兹市出发的到澳大利亚，把他捞起来，给他换上干净的衣服，医生开始体检，给他检查身体，发现他比较健康。医生就说 Peter， 我请你帮助我们一件事情，人家都救你五次哦，救你对不对，那有什么不可以答应的呢？他说我们船上有一位老人重病，他在寻找他的孩子，他现在快死了，你能不能去冒充他的儿子？因为船上的人他都认识，因为当年那个船也不大对不对，几个月的航行当然认识，很长时间的航行当然认识。那好，医生带他进入一个小的船舱，看到一个非常虚弱的老人躺在床上，高温，神志不清，嘴巴里仍然在呼喊，主啊主啊，让我死之前见到我儿一面。他的儿子离开他已经10多年，妈妈一直在寻找他，不知道什么事情母子不和。 Peter 走到母亲，走到这个老人的身边，这时候他的心灵强烈的震动，难道我五次溺水都没有死掉就是为这一刻吗？这是我的母亲啊。他跪在母亲面前说，妈妈，我是 Peter， 我来了，我是你的儿子 Peter。几天之后，母亲烧退了。母亲看到自己的儿子跟儿子重新和好，心中充满着喜乐。没想到自己十多年的祷告，居然蒙神垂听了。母亲的祷告是大有能力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母亲的呼召是崇高的。母亲的祷告是大有能力的。神呼召我们成为一个敬虔的母亲。我知道我们中间，我们过去可能不太敬虔，没有机会教导我们的孩子，我们在神面前认罪悔改。孩子大了以后，如果有机会，如果有机会，请你告诉他，孩子，我自己没有成为虔诚的榜样，没有照主的话教养你们，但是妈妈心中有一块饼，妈妈心中有一个祷告，就是我儿有一天我希望你回到神的面前。如果是女儿，你找机会也跟女儿这么说，对不起，当年我不知道怎么成为敬虔的母亲，我没有照神的道来养育你。妈妈心中有一块饼，有一个祷告，就是主啊，愿我女儿能活在你的面前。今天是母亲节，圣经告诉我们要孝敬父母，是你的日子在耶和华面前得以长久。这是一条带应许的诫命，诫命就不是一个建议。我们中间许多的弟兄姐妹，有人非常的尊荣自己的父母，但是也有人跟自己的母亲关系不是很好。在基督里头，今天你勇敢一点，你先祷告，然后给母亲打个电话，后来去看望她，妈妈，我谢谢你的养育之恩，爸爸，我谢谢你的养育之恩。这是我们上帝的孩子在神面前听到的一个声音，孝敬父母，尊荣你的父母，也呼召我们所有的母亲成为一个敬虔的母亲，让我们每个人真正有无为之心，自小在真理上教导我们的孩子，为了主的缘故，让我们的孩子影响这个世界，带领这个世界，光照这个世界，让这个混乱的世界看到天上的光，透过你的孩子来散发出来。做母亲是尊荣的，是尊贵的，是荣耀的，也是一个崇高的护照。愿神祝福我们中间所有做母亲的。我现在邀请我们所有的母亲上来，我们的敬拜团队上来。啊，对不起，我们请所有的母亲站起来。对不起啊，我太激动了啊。我们请请我们的所有的母亲起立好吗？我们为母亲来祷告。你如果没有自己的没有自己的孩子，你有许多属灵的孩子，也请你起来好吗？我们要为我们的母亲们来感恩，来祷告，来祝福。哦，父啊，谢谢你在永恒中定命，让你的孩子们成为祖母，成为母亲，这是何等荣耀的一个护照。我们只有到你面前的时候，也只有你能告诉我们，成为一个敬虔的母亲是有何等一样的荣耀，有何等一样的影响力。 主啊，让你的孩子们有真实的信心，无伪的信心，在你面前听到你的旨意，听到你的呼召，成为一个敬虔的母亲，养育我们的下一代。主，求你赐给我们这些母亲们智慧、力量、耐心、爱心，赐给他们内在的镇定，与你同行，愿他们的无畏之心影响他们的孩子。主，你祝福我们这些做母亲的，主，我们软弱的时候你刚强我们，当我们发昏的时候你呼唤我们，让我们回到你的面前，听到你对我们的呼召。就像摩西的母亲、撒母耳的母亲、提摩太的母亲一样，和祖母一样，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。基督，你是我们的至宝，你有至上无比的价值，我们愿意把这至宝传给我们的孩子们。主啊，你祝福我们的母亲们，他们出他们入，与他们同行，愿他们身上发出光彩，彰显基督里的美丽。你说敬畏耶和华的夫人当得称颂，主啊，愿你的孩子们，愿这些你的女儿们在你面前得蒙你的喜悦，得到众人的称颂，因为他们敬畏你、爱你，把你的爱、把你的恩、把你的智慧、把你的使命传给我们的下一代。主啊，我们在你的面前就像示波正的母亲所祷告的一样，主啊，愿我儿活在你的面前，愿我女儿活在你的面前，愿我们听从你的教导，祝福你的孩子们。我们将祷告恳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为我们的母亲再一次来鼓掌好吗？神祝福我们的母亲们。好好，请坐请坐请坐。那下面呢，有一件事情我们很高兴哈，今天我们来了贵重的姐妹啊。我们的教会是在1998年，在一对夫妇的家中，在一个祷告室在他们的地下室开始的祷告，在祷告会慢慢变成一个教会。那这对夫妇就是殷冰仪大姐和她的先生陈瑞，陈瑞是几多年前被主接去，今天殷大姐在我们中间，我们欢迎她来到这儿好吗？大家请坐，我要讲几句哈，然后请他跟我们分享。这是一个敬虔母亲的榜样，他们几代人爱主爱神，提早退休来建立教会，看到这儿的需要，神使用他们开始这个圣工。今天你看到你们劳苦的功效。我们为什么称她为应大姐？因为看到应奶奶、应妈妈，对不对？可是他愿意你们称他为应大姐，是大姐大，属灵的带头人，敬虔母亲的楷模。我们为这样的长者在我们中间，我们感谢主。我们现在请应大姐给我们分享，来鼓励我们，好吗？
谢谢。你知道圣经上说，神拣选世上软弱的人来成就他的事工。那是我先生，他比较有干劲，陈瑞。他我们那个1996年那时候看到这个 Rockville 那么多的中国人在商场里面，他心里就有感动，就跟我讲，他说圣经上说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，因为当时的时候华府只有3个大教堂，要去不方便，还要有私人车，所以我们就在说我们要找个地方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。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约了，因为我们住在 DC 有30年了，1967、68年我们结婚，67年结婚就搬到 DC 来了。我们认识了几家有查经班没有去教会的负责人，就一起我们就有点祷告，每个礼拜六里面还有你们中间的叶冠辉啊，还有很多其他的弟兄姐妹，徐华坤，反正 祷告了，神就开路了，神就预备了那个庇佑小学期。现在我们进另外一个地方，我们再继续祷告。他本来不给我们，他就要100个人，我们只有40-50个查经班交在一起。反正说来话长，就是神答应的祷告，我们又祷告了一个多月。他本来4月给我们，然后到5、6月的时候，政府答应了，说我们不人数不到也给了我们庇佑小学。所以这个就是主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。神爱世人，实在是我觉得他顾念每一个人，他看到每一个软弱的肢体在那里，我们就晓得神就是爱。那我现在只能说，神借的这个教会让我们大家都在那里学习啊。我们后来啊到了那个别的地方去，也有机会到国内，就是觉得说主的恩典不能忘记，不知道怎么说。那我今天本来就是想到一件事，我跟我婆婆住在一起的时候，神就借着一句圣经对我的心说话，在箴言14:1，智慧妇人建立家室，愚昧妇人亲手拆毁。我那时候读的时候，我就忽然问自己说，我可不可能就是那个愚妄的妇人，亲手拆毁，不但是拆毁自己的房子，还是用自己的手在拆毁。结果里面的感觉就说是可能，把我自己都吓了一跳。我就是那个愚妄的妇人，不但拆毁我的家，还是用我的手。当时我婆婆来跟我住的时候，头上的一个月，心里觉得很不舒服的时候，我就发觉我自己就在那里拆毁我的家。我哥哥提醒我去参加一个聚会，教导我要学会做反过来的事情，不是做我天然喜欢的事情。你知道这些都在圣经里面教导我们。你知道我们心里面日常所思，我们常常都是做一些很自私的事情，做一些自己天然喜欢的事情。在圣经里面说，其实那是体贴肉体。那么我们体贴肉体的时候，就是死。圣经上说体贴圣灵才是生命平安，体贴那个智慧的是神的话的教导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体贴神的话才是智慧的事。神的话就是圣灵给我们的启示教导啊，所以我们就啊反过来做学习，不要体贴肉体。结果我们家里的气氛整个改变了，一个月整个改变。我就学习去爱我的，了解我的婆婆，去有的时候是不容易的，但是呢，我觉得说我们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，像是给主做的，不是给人做的。有的时候觉得为人做的不容易的时候，就想到说主爱他，主也盼望他的生命长进，所以我们就为主心里说，主啊，求你加给我力量，要我学习去爱。我们真的圣经上说我们爱，因为他先爱我们。我们所有里面最大的推动力就是神自己在我们里面爱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去爱一点点别人，才能够学习主说你们要彼此相爱，我怎么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么想彼此相爱。你们想到我一想到说，主啊，你怎么爱我啊，你为我在我还做罪人顶撞你的时候你就为我死啊，你是这样子的爱我。我有没有为我周围那些不可爱的人去死？没有啊。那我现在只是为他倒一杯水，我为他做一点事情，你知道吗？当你学会第一步，试试看去做第一步的时候，他会加给你力量。当你在做第二步的时候，你知道当你在那里做学习顺服神的时候，你做一件事，你觉得说神爱你更多，心里面就觉得说，主啊，我感谢你，我不配，我来开始学习你要我学的功课。所以还有我最近就说，你知道我们几岁了吗？一下子刚刚过85啊。那个我最近就看了一些的书，特别讲到说临终的人的那些想法。有一本书这样子说，你知道所有的那些临终人之前他们的思想啊，你知道他们没有一个人说后悔他以前没有赚一个很多钱的工作，或者是哪一个高官，或者是怎么成为一个有名的人，没有一个人为这些事情后悔。你知道后悔什么？后悔人际关系的破坏， 后悔多以前没有建立这些，就是后悔，有的时候后悔呀，不晓得怎么办。所以美国有一个地方，你要写后悔，还可以寄到一个地方去，他就帮你，好像自己心里面能到后悔。所以我现在只是这样子想，你知道，真的我们要趁着有今天呢、啊。我们时间过得飞快，我自己都不觉得。我的女婿还在说：“妈妈，你85也是 big number。”我说是：“是个很大的数目。”但是我们真知道说，我们在地上多么短暂，一下子，我相信你们也有感觉，一下子怎么又一年又过去了，是不是？我们在地上的年日有限。我以前读那本圣说，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，因为那个是永远的；不要思念地上的事，因为那是暂时的。以前读这句话好像像耳边风一样，现在读这句话就觉得说，是的，我已经有很多了老朋友已经到主那里去了。那个李秀全牧师问候你们，那个他自己的太太现在就是脑癌跟那个肺癌双重八标治标在这里吃。那么李牧师的太太有一天，他忽然睡觉当中醒来，就有一点清醒的时候，就在那里唱那首诗歌，在那边点名的时候，我也必在其中。我在那边点名的时候，在那边点名的时候，在那边点名，我也必在其中。我希望我们这里每一位都能够这样子说，在那边点名的时候，我们有一天地上都是暂时，我们都要过去，但那是我们都可以说，在那边点名的时候，我也必在其中。所以我今天只是告诉你们说，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说，在地上的时候，趁着你跟你的老伴在一起，或者地上地尸体你的兄弟姐妹在一起的时候，记住一件事，神爱我，我要爱我们周围，爱是从神那里。若不是建立这个爱，我们将来都要后悔。所以学会求主教导我们怎么样请原谅。我自己还很有后悔，我承认以前看了一本书，我以前都没有看过，我现在再来翻，哦，我发觉他这么认真，这么多的事情，我觉得我不够尊重我的先生，他原来那么爱主，我常常都忽略。我所以现在你们趁着有伴侣在此，你们趁着你们家人在一起，你说主啊，教我学习怎么样尊重，因为圣经上教我们说，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。这个人虽然有很多地方不如你，但是还有很多的地方比你强。所以像一个6岁的小孩，你知道他也比你强，至少他比较纯真，他比较那个心态干净。所以我们就晓得说，神要我们看个人比自己强，让我们学习主的谦卑，主自己的美德，越过越像他。那个有一句话说 ，What you are is a gift of God to you。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是神给你的礼物。What you become is your gift back to God。你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，是将来你要带给神的礼物。我们有没有想到，神这么爱我们，把自己摆上为我们死，来到地上这么样的心，这么样的痛苦，就是为了把我们拯救，让我们有永远的生命。我们带给神什么礼物？就是我们成为一个像他的人，这就是我们带给他的礼物。就好像我们父母亲喜欢儿女将来长大成人，做一个孝像父母的人，父母都还是不完全，但是神要我们像他。你们要圣洁，因为你们的父是圣洁，你们要完全，你们的父是完全，盼望我们都越过越像他，一直等到见他面，好吧，得他的称赞。好，谢谢。
殷大姐她的儿子儿媳妇家庭在这边，但是呢今天因为他们还有别的活动，所以他们提前就走了。
妈妈他也有母亲节，但是他们主要不懂中文，所以他说在这边他们不能那个英文崇拜，那个时间又很冲突，要搞得很晚很晚。那知道我的媳妇她多可爱，她昨天来到这里为我祷告之前抱了我一起祷告，为我祷告，我心里真的感动。我跟婆婆住18年，但是我的媳妇真的远比我强，我的婆婆也很爱我。所以我觉得我现在最享受的一件事是什么，就是爱。你知道这个爱从神那里来的时候，神会影响到我的兄弟姐妹们彼此相爱，我的先生的家里面非常的爱我，因为他们家 不要婆婆去住。那在我家婆奶奶，奶奶跟我一起住18年的时候啊，越住越好，因为哎呀，我那就是神自己做的。所以后来我们一起出去传福音，他做炖了一个鸡，哪家生孩子他煮了鸡，我来开车，我们在路上就一起唱诗，一起背圣经。所以我只能说，主啊，你就是这样子的爱的源头，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一起住在你的爱里。主啊，这是世界上最难的最宝贝的，是从你自己的爱开始。主，愿我们这里每一位姐妹，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，主啊，我们都被你的爱得着的时候，我们被你改变。主啊，我们自己的旧人实在没办法活出这样子的爱。主啊，我们不能饶恕，我们不能够忍耐，我不能包容，但是主啊，你就是活出这样子，成为我们的榜样。主，愿意我们一同来学习向你爱你，为你而做，为你而活。谢谢你，主，祝福熬夜，祝福我们宝贝的弟兄姐妹。祷告奉耶稣名求，阿们。
主，你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，你用十字架，用死亡来向我们显明你何等的爱我们。你为我们承担了罪的咒诅，承担了罪的审判。主啊，我们恳求你在我们每个人心中作王，好叫你的爱在我们的里面，在我们生命中可以涌流出来，让这爱来温暖我们冰冷的心，医治我们破碎的心，安慰我们受伤的心，激励我们懒惰的心。主啊，愿你的道，愿你的爱，愿你的灵来充满你的子民，让我们有真实的信，真实的爱，看到你是我们的至宝，你是至高无比的主，你是至善的主。主，你开我们的眼睛， 让我们听见你对我们的呼召。主，你把许多见证人如同原材一样摆在我们的面前，让我们看到渐渐的抹净所产生巨大的影响力。主，你带领我们来到美国，让我们听到你的福音，我们知道你有美善的旨意在我们身上。主，你救我们要救我们到底。主啊，你除去我们生命中那些坑坑洼洼，除去我们里面的阴暗和背裂，圣灵你在我们里面接近我们，让我们成为一个得胜者，成为得胜的母亲，成为得胜的有智慧的夫人，也让我们这样做父亲的，和我们的妻子和我们的孩子们一起来寻求你的面，让我们在你面前祷告。主啊，愿我们的孩子能活在你的面前，一生走你的正路，永不偏离。主也安慰我们中间受伤的母亲的心，你知道母亲的心灵深处的渴望，心灵深处的担忧。主啊，让我们把你放在我们心中至高的位置上，只有我们的孩子有了你，他们在什么地方我们都会放心，因为你是他的牧人，你是他们的牧人，也会牧养他们的一生。主啊，今天在我们中间，求你兴起你的子民，兴起我们中间越来越多的每一个做母亲的都能成为尽虔的母亲，来荣耀你，来见证你，让我们的孩子一生不偏离的正道。主，因为我们中间有病痛的，主，求你医治，求你伸出你慈爱的手触摸他们。我们心灵愁苦的，主啊，就像哈拉一样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让泪水成为我们的老师，带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呼求你。你一能突起我们，你能释放我们，也能拯救我们。主啊，谢谢你荣耀的同在，让我们能进入你的爱中，消失在你的爱中，让你的美丽在我们身上彰显，在我们家中彰显，在我们教会中彰显。主啊，愿你得荣耀，哈利路亚，愿主得荣耀。
们
也祝福我们的幸福小组，让更多的慕道的朋友能领受你的厚恩大爱。感谢你在我们中间做奇事做大事。主啊，愿你的名被尊崇。我们将感恩祷告恳求奉恩主耶稣的名，
阿们。
大家请坐。